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一路上都有你自己的扶持和帮助。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当我们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章是撒母耳记上的22章啊。那在上一章里面呢，我们讲到这个大卫呢，他逃到了这个亚杜兰洞啊。然后呢，你就看见那些受窘迫的、那些欠债的、那些心里苦恼的呢，他们呢都去投奔大卫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去投奔大卫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的边缘人士啊，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些人。但是呢，他们因着跟随大卫呢，他们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啊，他们就被神呢所纪念啊。那扫罗呢，那我们看见扫罗呢正好相反啊。扫罗呢，他是用金钱、用名利呢来笼络人啊。而且呢，扫罗在上一章他杀了忠心的祭司亚比米勒一家啊，只有他儿子呢亚比亚他呢逃了出来。那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接下来的一章里面呢啊，我们看到呢，在这一章里面呢，大卫呢两次逃避扫罗的追杀啊。那个大卫呢，他有两次这种虎口脱险的经历啊。我们一起把这一章我们先读一遍好吗？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撒母耳记上23章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面，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基伊拉的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扫罗必下来，又说，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 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故去我。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在。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他出来。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我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想刚才我们读了这一章哈，你看到在这一章的里面呢，大卫呢有两次虎口脱险的经历啊。那我相信呢，不仅仅有这两次啊，而是呢，圣经把这两次呢作为这个代表呢记载了下来啊。因为你看到在十四节的地方说呢，啊，十四节他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啊，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啊。那这里说天天啊，就是说扫罗追杀大卫呢是一个常态啊。他一听到风吹草动，他一听到这个大卫在哪里呢，他就要跑去追杀大卫啊。但是呢，神却一直呢在那里看顾保守大卫啊，让扫罗这个追杀的计划呢个个呢都落了空啊。那我们先来看大卫拯救这个基拉的以色列人的事情啊。那大卫呢听说非利士人呢攻击基伊拉啊，他就想要去救这个基伊拉的百姓啊。那你知道扫罗啊，这个大卫他一开始他只有400人嘛，对不对啊？你看到他现在呢，他增加到他的人数增加到600人啊。但是呢，这600人和非利士人的军队比起来呢，肯定是寡不敌众的啊。而且呢，他们还要整天担心呢扫罗的追杀啊，我想这个也正是大卫他的手下的人呢担心的。但是大卫为什么还要去救这个基伊拉人呢？啊，因为大卫呢他有一个牧人的心肠啊。大卫他虽然这时候还没有做王，但是他王的这个生命呢已经显出来了啊。当他看到神的百姓被仇敌欺压的时候啊，当他看见他们陷在这个难处里面的时候，他就想要去帮助他们啊。虽然大卫手下的人都觉得说，哎呀，我们都自身难保，你干嘛好像要把我们陷到那个险境里面去呢？啊，所以同样在这个新约的里面，你看到保罗呢，他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啊，保罗他没有为自己的这个处境担心，啊，他也没有接受从人来的安慰，啊，而是呢，他写了这个狱中的书信。啊，在这个狱中的书信的里面，他把神的旨意，他把弟兄对着弟兄姊妹的爱呢，都写在了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牧人的心肠。啊，那大卫手下的人为什么不想要去救基伊拉人呢？ 啊，因为他们如果去救的话，你看到说有可能呢，他们到时候呢，可能就是要不然就是被这个非利士人打败了，要不然呢，扫罗这时候趁机呢就要来追杀他们，啊，所以你看见他们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呢，他们不想呢去救这个基伊拉人，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哈，他说在这个末世有一个危险啊。这个末世有个什么危险呢？就是人人呢都是专顾自己啊，爱心冷淡啊，每个人呢都是在忙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哪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情？我哪有时间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啊？我哪有时间为别人来代祷呢？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啊，主说你们信了主以后呢，你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了，对吗？什么是家里人啊？就是一家子的人嘛，对不对啊？如果你家里人出了问题的话，你要不要过问啊？你家里人出了问题，你要不要去帮忙呢啊？你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哈，他们这个好像是来做客的啊，星期天呢过来打卡啊，打完了以后呢，听完讲道呢，他们就走了啊，和别的弟兄姊妹呢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互动啊，他也不认识其他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一再强调啊，就是如果你只是来参加主日聚会呢，是远远不够的啊，你至少你要去参加其他教会里面的其他的这些的小组聚会啊，不管你去参加这个家庭聚会也好，你参加这个青年组也好，你参加这个妈妈组也好啊，还是你要来参加这个守望祷告也好，你发现只有当你去参加这些小组聚会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多的去认识这些家里的人，你才会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家里的人啊，你才不会只是一个客人啊。所以你看到最近我们教会来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嘛，对不对？我们每个星期在这边都有报告这个新来的弟兄姊妹啊，你看到说当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让他们感觉到，哎，这个教会是一个家啊？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我们有没有去照顾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呢融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家？你知道有两个弟兄呢，他们去到一个新的教会啊，那他们去到一个新的教会呢，这一个弟兄呢，哎呀，他就觉得说这个教会呢不是我们教会哈，他说这个教会很好，哎呀，讲道也很好啊，但是呢，这个好像弟兄姊妹没有什么爱心啊，好像我来了两个星期呢都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啊。那另外一个弟兄呢，他觉得说，哎，他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觉得说，哎，这个教会挺好的，虽然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看见他们都很忙碌，然后呢都忙着在各个岗位在那里服侍啊。所以你看到两个不同的弟兄，他们来到一个教会以后呢，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这个抱怨的这个弟兄呢，他就说，如果我下个星期我再去到这个教会还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的话啊，我就不去这个教会了啊，这个教会太没爱心了啊。那另外一个弟兄呢，他就想到说啊，如果呢下个星期我再去到这个教会还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的话，那我呢就去认识一个新的弟兄姊妹啊，我就去认识一个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慢慢的我去更多的去了解，来更多的认识这个教会啊。所以你看到在下个星期啊，那主也很奇妙，然后呢就叫这两个弟兄呢啊碰到了一起啊，然后你看到呢主就把这两个弟兄呢都留了下来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对不对啊，很多人你看到说一到吃饭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顾着自己在那边吃面包了，你对周围那些新来的可能你也不是很在意啊。但是如果他是来到我们的家里面啊，你说作为主人你要不要去招呼他呢啊？所以我想当你能够在这里看见啊有新来的面孔的时候啊，特别如果你是服侍的啊，你要去关心，你要去跟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打招呼啊。那如果呢你是新来的啊，没有人跟你打招呼，你也不要走啊，你来找我，我给你介绍一些弟兄姊妹啊。那我想当大卫在这里呢，他要去这个去帮助啊基伊拉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 啊，那到底大卫他是凭着血气想要去攻打非利士人呢，还是说哎，他真的有神的带领？所以你看到在大卫攻打非利士人之前呢，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先去求问神啊，他问神说，我可以不可以下去？神说可以，但是呢，你看到说手下的这些人呢全部都反对啊，虽然呢神同意了，但是你看见在环境上有拦阻，对不对啊？那大卫怎么办呢啊？大卫也没有说哎呀，这个大家都不同意算了，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呢搁一搁啊，那我就不去这个攻打基伊拉了啊，我干嘛要这个触犯众怒呢啊？但是你看到大卫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下，因为神一直把这个负担呢放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呢，他来求问神啊。这一次神跟他讲的更加的清楚啊，第一次的时候神说哎，你可以下去，这一次说呢就直接告诉大卫说，你现在就下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啊。如果神说了两次，我想这些跟随大卫的这些手下的人呢，他们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对吗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说过的话呢必定呢要成就啊。果然呢，他们就大大的杀败了非利士人啊，不仅呢拯救了基伊拉，也夺取了非利士人很多的这些的牲畜。那在这里你学到什么功课呢啊？你有在任何做任何事情之前呢有祷告吗啊？还是你是靠你自己对着这个环境的判断来决定事情啊？还是呢你说你每一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先跑来问一问神啊？有的人觉得说祷告是多余的啊，因为呢他觉得说我不祷告事情呢也照样发生啊。但是呢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啊，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发现说有时候和你自己所要想要决定去做的事情常常有时候呢是相反的啊。你如果靠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呢，你发现其实呢是和神要你做的这个事情呢是相反的啊。你需要去好好的去祷告呢，去明白呢神的旨意。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啊，你看到说当神应允了你的祷告啊，但是呢你看到环境上呢有拦阻啊，就像大卫一样，对不对啊？大卫祷告了，底下的人不同意啊。有环境有拦阻的时候，你是停下来不做了呢，还是呢你继续祷告，直到你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啊，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呢，他最后一次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行程啊。你知道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劝他不要去啊，因为他们知道保罗这次上耶路撒冷呢，到时候呢一定会被抓起来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这些的艰难捆锁啊，他们不愿意保罗去受苦啊，所以他们都在那边极力的劝阻保罗呢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保罗说什么呢？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啊，24章24节呢，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不是以别人的意见呢来决定自己的行程啊，他是凡事呢他来先寻求神的旨意啊。如果神的旨意告诉他你要去耶路撒冷，保罗他就义无反顾的朝耶路撒冷而去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先去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才做一个决定呢啊？那如果大卫祷告完之后，只有很少数的人呢想要跟着大卫去救基伊拉的百姓，那大卫还能不能得胜呢啊？那我想当然如果是神叫他去的，那肯定神会保证他的得胜啊，因为你知道当这个大卫他一个人，神就能够靠着大卫一个人呢拯救了这个，你看到说当时这个哥利亚带着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军队在那里骂阵，对吗？没有人能够去好像去跟这个哥利亚打仗，但是呢你看到 神只是借着大卫一个人呢，就扭转了整个的战局。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是神说的话，神所说的话呢，就必定要成就。啊，但是感谢主，你看到大部分的人，最后你看到说，所有这个大卫手下的人呢，这些勇士呢，都跟随大卫呢去打基耶拉了，对吗？啊，所以借着这个事情呢，啊，你看到说，也给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呢，学习到一个祷告的功课。啊，我想这些人可能以前从来不祷告的。啊，他们也不会为着这些事情好像要来寻求神的。他们看问题呢，都是根据这些环境，对着环境的判断。啊，但是呢，大卫在这里教他们一个祷告的功课。啊，让他们学习把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啊，也让他们看见，如果神答应你的祷告，神说过的话，神就一定要成就。啊，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大卫呢，拯救了这个基伊拉以后呢，结果呢被扫罗知道了。啊，扫罗呢就想要来一个瓮中捉鳖，他要把大卫呢一网打尽。啊，那大卫听了以后呢，他就再一次的去求问神。啊，因为你知道大卫其实他是很不想离开这个基伊拉的。啊，因为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城池。啊，以前大卫呢是到处漂泊，他呢居无定所，从一个山洞呢跑到另外一个山洞，从一个旷野呢跑到另外一个旷野。啊，现在呢好不容易呢打下来一个城池，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城池作为一个根据地，不是很好吗？啊，而且你知道基耶拉是神带他来的，对不对？啊，而且呢神也让他在基耶拉呢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按照我们常理的判断，啊，那既然是神呢带我来基耶拉的，神他一定会保守我继续的待在这个基耶拉，对不对？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说，哎，神既然带我来，神一定要保守我。啊，还好呢，你看到大卫呢又去祷告了。啊，大卫问神，他说扫罗会不会来？神说什么呢？神说扫罗必下来。啊，大卫就继续问，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呢？啊，你知道如果基伊拉人和扫罗呢，和这个大卫是一条心的话呢，啊，他们就可以坚守城池，他们就可以打退扫罗。但是呢，神怎么说呢？神说呢，这些基伊拉人呢，必定会把你交出去。啊，我想大卫听了以后，他心里真的是很不是滋味啊，他甚至可能是悲愤交加。啊，因为呢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是来救这个基伊拉人的。啊，但是这些基伊拉人呢现在呢却是恩将仇报。啊，如果我是大卫，啊，我走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些基伊拉人。啊，但是大卫有没有呢？啊，你看到说大卫呢他选择呢默默的离开了。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呢大卫呢是基督的预表。你看到说我们的主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拯救自己的百姓，但是呢人却不接待他，啊，甚至呢出卖他。啊，所以你看到大卫他没有因为基耶拉人的背叛呢大卫就火冒三丈，啊，而是呢他默默地离开了基耶拉。啊，因为他知道神呢明白一切。啊，他也明白呢神会审判一切。而且大卫知道说他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服事上有没有被冤枉，啊，被委屈的这些的经历。啊，如果你服事多了以后呢，你一定会遇到的。啊，你要去辩解呢，还是呢你要去据理力争呢？啊，还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呢？啊，如果你看过这个尼托森弟兄的传记，啊，他讲到尼弟兄呢，他对着所有对着他的攻击和诬陷呢，他都是以沉默相对，啊，甚至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在那里骂他的时候，他也不为自己申辩，啊，别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明明你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不去跟别人说明呢？尼弟兄说，他说主都知道，啊，他说主都知道。这个是主的生命， 在以赛亚书53章第七节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讲到我们的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很多的事情你就能够放下来。那这里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我们看到亚比亚他，就是亚比米勒的他的儿子呢，逃到基拉城呢去见大卫。去见大卫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以弗德呢带去给了大卫。以弗德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网上搜一下，你会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28章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以弗德的这个做法。以弗德他像什么呢？他就是大祭司，当他要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的时候，你看到说他要穿一件这个镶满了各种宝石的这样一个像背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褂子，那当他要去求问神的时候呢，他也要穿上以弗德，因为在这个以弗德的前面呢有两个胸牌，然后呢这个胸牌里面呢你要放着这个乌灵和土明，是可以帮助这个祭司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你看到当大卫得了这个以弗德之后呢，他就能够更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那我想我们当然不会像以前一样，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去搞个以弗德穿一下，然后呢我去祷告一下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当我们去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圣灵的引领，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到旧约的人，他们是要通过大祭司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今天当你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他的旨意能够来告诉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新约底下的这些的儿女，是比之前的这些旧约的神的百姓是更加有福的。那接下来的一段呢，讲到约拿丹和大卫的最后一次见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看到扫罗呢，他到处去打听大卫的下落呢，都找不到。但是这个约拿丹他没有说要去找嘛，对不对？他当时一下到这个树林里，他就见到这个大卫了。他不用找，他就知道这个大卫在哪里。那我们之前讲过大卫和这个约拿丹。我们知道大卫和约拿丹呢，他们是肝胆相照，是惺惺相惜的两个大英雄。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你看到说惺惺相印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爱神，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虽然约拿丹呢因为亲情的缘故呢，他没有去跟随大卫，但是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所以他宁愿放下他作为王子的身份，他要去做大卫的宰相。那当约拿丹看见大卫处境很危险的时候，他为了要去安慰，要去鼓励大卫，你看到约拿丹呢，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去看望大卫，他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应许呢，去兼顾，去帮助大卫，去兼顾大卫的信心。你看到约拿丹的到来，一定给大卫呢带去很大的安慰，但是你看到最给大卫安慰和激励的是什么呢？是约拿丹所带去的神的话语和神对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常常他们去探望弟兄姊妹，我想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的探望呢，把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难处当中呢把他们带出来，也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家里。但是你知道我记得以前吴弟兄常常提醒所有去探望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去探望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教训别人，你不要去跟大家说一大堆的这个道理，而是你要去借着主的话去兼顾他们的心，你是要把那些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带回到主的面前，因为你不要尝试去解决别人的这种家里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知道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对不对？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不要以为你一去探望，你就可以解决人家里面所有的这些的问题啊！而且你发现，如果一个家他不回到神的面前啊，就是你今天帮他解决了问题，你看到说明天一个新的问题呢又冒出来了啊！所以我想，所有那些去探望别人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啊，我想一方面我们是把神的爱呢带给弟兄姊妹啊，另外一面呢，我们真的需要为着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来代祷啊，我们是帮助他们回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不要去做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常常呢是好心呢做坏事。那当约拿单冒着生命危险来见大卫的时候啊，他不仅让大卫呢看见一个朋友的友谊啊，更是让大卫呢看见神的应许呢一定要成就啊，所以呢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呢再次立约。那神为什么派这个约拿单去安慰大卫呢啊，因为在十四节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说，他说扫罗呢在那里是天天寻索大卫啊。什么是天天呢啊，就是这个逼迫，就是说这个苦难好像呢是没有终结的啊。你知道人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啊，常常会灰心失望啊，常常呢会去埋怨神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哈拿的故事，对不对啊？他生不出孩子，然后呢他有一个对头呢，这个比尼拿呢天天就来羞辱他啊，然后呢让这个哈拿呢非常的难过。所以哈拿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向神呢倾心吐意的在那里祷告啊。同样你看到扫罗呢是天天在寻索大卫啊，那大卫呢他就需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呢寻求神的帮助啊。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啊。主给你十字架啊，主给你难处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去投靠他啊，去经历他啊。你看到借着这样的难处，我们才能够更深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啊，我们也能够更深的认识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啊。所以你看到神为大卫安排了这个十年旷野的经历啊，这十年对于大卫来说是非常艰难非常困苦的十年，但是你发现在这个十年的里面，大卫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呢一直在那里成长啊。所以你看到在接下去的这个第三段哈，它记载了一段大卫在旷野里面呢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见神怎么样再一次奇妙的拯救了大卫啊。那第三段呢是从19节一直到最后啊，这一段呢讲到西弗人呢向扫罗告密啊，大卫呢差点呢就被扫罗抓住了。你知道西弗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啊，是和这个大卫呢是同一个支派的啊，但是他们却为了这个利益呢他们就出卖大卫啊。当他们把大卫的行踪告诉扫罗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21节扫罗说，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啊。你听了会不会觉得很讽刺啊？一个被耶和华所弃绝的王啊，他竟然在那里大言不惭的用神的名义去祝福那些告密的人啊，而这个被告密的呢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王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哈，你不要听到人家嘴上挂着这个主的名，哎呀你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属灵啊。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嘴上虽然挂着神的名，但是呢你看见这个人他却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你看到说神的名只不过是他们被你看到是被他们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你不要整天把主耶稣挂在嘴上啊，你把主耶稣挂在嘴上不代表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人家需要从你的行为的里面看出来你是否是一个敬畏主活在主面前的人。那我们以前说读大卫的故事呢，你一定要去读诗篇啊。那你去读诗篇54篇的时候呢啊，你就看到
诗篇54篇呢，正好就是讲到西夫人向大卫告密的时候呢，大卫所写的诗篇啊。这篇诗篇其实很短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跳过那个背景哈，我们读一下这篇的诗篇啊。我们大家一起读：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你看到这篇的诗篇很短哈，它可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是大卫呢向着神的呼求啊。第二段呢是第四节和第五节啊，是大卫呢对着神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发表。那第三段呢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啊，是大卫对着神的感恩和赞美。所以你看到诗篇的里面很多大卫写的诗哈，你常常看见一个常见的一个结构啊，一般呢都是一开始大卫呢讲到他怎样在难处的当中，然后呢他就在难处的当中呢向神发出呼求，发出哀告，甚至有时候呢你看到大卫在那里埋怨神，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啊。但是呢接下来呢神就让大卫回想起呢神是如何的曾经帮助过他，拯救过他啊，所以他的信心呢就再次的被神所建立啊。那最后呢就是他向神呢要发出感恩和赞美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大卫很多诗篇的啊他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边他讲到第一节说，他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啊。这里讲到神的名啊，后面第六节呢也两次提到神的名啊。我们知道说神的名呢就显示了神的特性啊。当摩西在荆棘火焰的里面啊，他问神的名字的时候啊，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神说 I am who I am 啊，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啊。你看到这位自有拥有的神呢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进迦南啊。大卫知道他的先祖呢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呢得了拯救啊，今天这个耶和华的名呢仍然呢能够拯救他啊。所以呢大卫呢就向神呼求啊，他求神呢为他伸冤。那第二节里面的这个外人啊，英文你去看英文，他是讲到那些 stranger 啊，就是讲到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啊起来攻击他啊，那些强暴的人呢要寻索他的命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去对待神的受膏者呢啊？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啊。但是大卫呢却深信神要帮助他，神要扶持他啊，并且呢要报应他仇敌的恶啊。所以当大卫在信心的里面看见神的信实的时候，他就把感恩为祭呢献给神啊，并且呢他在那里呢赞美神的名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在撒母耳记的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大卫的他的内心的故事啊。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大卫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他第一时间要去找的是谁呢啊，就是耶和华神啊，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有人说诗篇27篇啊，可能呢也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3章的经历啊。诗篇27篇呢，这篇诗虽然没有这个背景的介绍啊，但是呢你从这个内容的上面呢你可以知道这篇诗篇应该是大卫在旷野逃难的时候呢所写的。而且里面呢他点出了大卫为什么在仇敌环绕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安稳的这样的一个秘诀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面，我们只要读前面六节啊，我们读前面六节就好啊。诗篇27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大卫，他在仇敌在那里环绕攻击他的时候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诗篇。第三节他讲到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你看见在马云的旷野呢，就是这样，对吗？大卫呢，他已经四面被围了，但是呢，他的里面呢是安稳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卫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你知道大卫这边说，他说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你看到大卫与神的关系，他进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他盼望他一生一世呢都能够与主同在，他能够随时的去瞻仰神的荣美，随时的向神去求问，随时的能够与神交通，这个是他向神所求的。你说这样的祷告神会不会应允的？而且你看到这个是大卫他得胜的秘诀，这个是大卫在仇敌在四面环绕他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安稳，仍然能够享恩如恒的这样的一个秘诀。因为他和神的关系是那样的近，他渴慕神的心呢是那样的迫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羡慕大卫与神的关系吗？你知道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可以，雅各书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呢是羡慕归羡慕，真正要你坐下来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愿意了，我们又觉得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关系的培养是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你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你如果想要和你的孩子无话不说，但是呢你又拿不出时间呢去陪你的孩子，你虽然有很好的意愿想成为好的父母，但是呢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好的夫妻关系，但是呢你们两个一回到家呢，两夫妻各自拿起自己的手机呢，然后就再去忙自己的事情，你说夫妻的关系怎么可能好呢？所有关系的培养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大卫为什么和神的关系这么好呢？因为在他小时候放羊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在他一生的年日里面，你看到大卫经历了神与他交通的这个甘甜。大卫经历了神向着他的爱。大卫经历了神的信实，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这让大卫能够越来越多的去爱神，越来越多的去信靠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羡慕大卫的生命，你也需要去花时间去亲近神，去经历神。那当大卫被包围的时候，我想大卫可能在想，这一下子怎么办呢？这一次神怎么救他呢？那我想扫罗这时候呢可能也在想，这一次终于我可以把这个大卫呢这个一网打尽把他给除掉了。 你知道大卫这时候的处境呢，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里面所讲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八到九节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啊，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呢都绝了啊。你看到说扫罗他遇到这么大的苦难，而且呢他从心里面断定呢也是必死的啊，但是呢他看见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呢救他呢脱离了这个死亡啊。所以你看到当大卫四面被围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四面都是这个扫罗的军兵的时候，你看到神为他开了一个天窗啊，神给了他了一个天梯啊，而且呢你看到说神把这个时间呢掐得呢准准的啊，因为你知道说这个神要一早呢安排一帮的非利士人呢来犯境啊，而且呢当这些非利士人在那里烧杀抢掠一段时间以后呢，你看到说扫罗的手下没有办法抵挡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快马加鞭的呢跑来告诉扫罗啊。而且呢你看到扫罗是在那个时候正准备对大卫这个一网打尽的时候，报信的呢刚好啊就到了啊。你知道说如果他们早一点来，扫罗呢还没有包围大卫啊，如果这个报信的人晚一点来呢，大卫呢可能就遭殃了啊。正好是在扫罗呢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报信的就到了啊。所以你说我们的神他是不是一位奇妙的神呢？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哈，我们看见虽然扫罗呢天天在寻索大卫啊，但是呢神呢却处处看守啊，看顾保守大卫啊。你看到说神借着亚比亚他呢把以弗德呢带给了大卫啊，神借着约拿单呢去安慰大卫啊，神甚至呢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呢来拯救大卫啊。大卫呢虽然在旷野，但是呢神却用他的铜墙铁壁呢把这个大卫环绕啊。那在最后二十八节啊，最后二十八节呢，大卫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呢？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啊。你去看一些注释的书，他告诉你说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叫分开的磐石啊，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旷野的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磐石啊。那分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在那里呢把大卫和扫罗分开啊，把属神的和属肉体的分开啊，把仇敌的诡计和神的拯救呢分开啊。那还有这个磐石，你知道这个希拉哈马希罗杰呢还有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逃脱的磐石啊。是讲到每一次大卫，你看到说大卫给那个磐石起名字叫这个逃脱的磐石啊，每一次当大卫看见那块磐石的时候，他就想到神怎样救他呢脱离了扫罗的网络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啊，我们都有旷野的经历，对吗啊？那当我们在旷野中的时候啊，我们有我们的希拉哈马希罗杰吗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救恩的磐石吗啊？那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的27篇第五节里面啊，他讲到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啊。你看到大卫的苦难啊，是从他呢开始受膏以后呢就开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起来追求主以后啊，你发现你的难处呢比以前多了许多啊，你不要害怕啊，只要这些难处不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啊，你就不要害怕啊，因为是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旷野的里面啊，让你去更多的去经历他，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被他来改变啊，因为神会暗暗的保守你啊，神会把你放在他的磐石上啊，当神带领你经过一切的这些的患难之后啊，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向我们的神发出感恩和赞美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俯伏敬拜，主啊，因为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神，主啊，你当时如何的拯救了大卫，主啊，我们相信你今天一样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主啊，我们也知道主你如何的带领大卫，主啊，你是盼望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与你有一个何等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也一生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住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能够在你的脚凳前下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主你会扶持我们，主啊，我们就愿意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